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我们两个人呢，就是一个天成一个陈然，就组成了天然的组合啊。我们最近呢都是来播送有关这个上行之诗，就是透过诗篇120篇到134篇，整个这个上行之诗我们来有一个默想，有一个思考啊。那在这个当中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人生，思想我们永恒的一个方向。
是的。那么我们在听诗篇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诗人他在仰望主的时候呢，他就得到了一份灵里边的安息啊。天成老师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，现代人呢生活越来越富足了。那人们其实当物质富足的时候呢，人可能更多的就想追求精神上的一些的满足啊，或者心灵上的平安。
对，其实因为你发现你越追求物质了，你越得不到满足，所以很多人呢就开始追求一些心灵的啊，用一些的宗教啊，或者是用一些的哲学，或者是用一些的其他的方法来满足个人的这种心灵的需要。但是你发现呢，其实在地上呢，我们找不到真正的永恒的一个平安或者是喜乐。
是的。那很多的人可能是他要通过一些的比如说冥想啊，或者做一些善事啊，那一段时间可能确实能得到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啊，开心啊。但是如果在地上，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样子真正的永恒的平安呢？
的确你也发现啊，你用一些好的行为，用于做善事的啊，你发现这个只是暂短的，没有办法长远的我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。这个平安不是我自己能得到的，而是外在的。真正的平安是在于我们的主，因为他是平安的主，所以我们从他那里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平安。但是我们靠一些行为啊，靠我们做善事啊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得主的满意。那你说我做了多少事主才满意我呢，才给我这种平安呢？我们不是一个交换，不是说我给你多少的好事好处，然后你给我多少的平安，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交换的。但是主呢，他愿意让我们去经历他，免费的给我们，也不需要任何的代价。关键我们用什么方法才得到的？那一会儿我们会分享有关这个平安啊。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呢，这个地上绝对没有靠自己能够用任何的方法得到这个平安，或者是得到这个永恒的这个救赎，除非是在主的里面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。
是的，因为呢，主耶稣就是平安之主，只有他将永恒的国度带到地上呢，这个国度就有永恒的恩典和救赎。只有通过我们的上主，我们才能够得到在地上内心永恒的平安。
所以尔撒麦西哈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就是把永恒的国度带到了地上。当我们进到他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他所带来的真正的平安。接下来呢，一起来听上行之诗，诗篇132篇。
诗篇中的上行之诗是信主之人实践信仰的必经之路，
是敬拜上主的朝圣之旅，也是灵性追求之旅。
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朝圣的路程，
一起经历主的祝福和更新。
上行之诗，朝圣之旅。
诗篇 第132篇。
耶和华，求你纪念大卫，纪念他所受的一切苦难，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，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铺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皮打盹，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，我们在雅尔的田野寻见他，我们要进他的居所，在他脚凳前下拜。耶和华，求你兴起，与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歇之所。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，愿你的圣民欢呼。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，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。耶和华凭信实向大卫起了誓，绝不改变。我要立你身所生的，坐在你的宝座上。你的众子若谨守我的约和我所教导他们的法度，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这是我永远安歇之所，我要住在这地方，因为我愿意在这里。我要赐福使粮食丰足，使其中的贫穷人饱享食物。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，圣民就要大声欢呼。在那里，我要使大卫的脚茁壮，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。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，但他的冠冕要在他头上发光。
诗篇132篇是最长的上行之诗，它可能是由大卫写的，也有可能是由另外一个人的创作，描述了大卫对建造可以敬拜主的圣殿的伟大追求。他寻求为主提供一个安息之所，大卫为他的儿子所罗门后来建造的伟大圣殿做准备。尽管主并不局限于一个物理的位置，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今天。圣灵已经浇灌在全世界所有麦西哈跟随者的身上，主希望这个安息之所是我们自己的内心。为了让主将我们的心作为安息之所，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得到安息。主内弟兄姊妹，你可能觉得自己像挪亚经历洪水一样，除了他的直系亲属，其他的一切和所有的人都消失了。但主想要做一件新的事情。在创世纪第八章指出，当洪水消散之后，方舟停留在亚拉腊山上，挪亚不知道是否可以安全地出去。他派出了一只乌鸦，但它只是飞来飞去。然后挪亚派出一只鸽子，这是平安和圣灵的象征。他找不到栖息的地方，因为当时在地球上还没有长出绿色的植被。挪亚的家人以及方舟上的所有动物可能都很不安，而且感到拥挤，也许就像被关禁闭一样。挪亚在船中又等了七天，再次把鸽子送出去。这一次鸽子找到了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。那天晚上，他带着一片新摘的橄榄叶回来了。挪亚就知道大地已经干枯了，可以安全地出去。鸽子找到了一个安息之所，但是他带着橄榄叶回来，为挪亚和方舟上的所有人服侍。麦西哈就是拯救我们的方舟，使我们脱离罪的洪水，这是一个美丽的比喻。审判的波涛可以在我们的周围肆虐， 但我们在麦西哈里是安全和稳固的。主耶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安息之所。有时我们像乌鸦一样飞来飞去，试图用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来取悦主。我们可能觉得只要为主忙碌就足够了，然而这通常会导致筋疲力尽。麦西哈是个安息之所，我们的心是否足够安定，可以在它的里面找到安息呢？我们在隐之乐时代的信徒需要学习进入那安息。希伯来书4:9-11告诉我们，
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，为主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主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
麦西哈是我们的救主，是让我们从劳苦愁烦当中得到安息的主。因此我们这一生的旅程不是一件需要完满完成的工作，而是与耶稣和他所有的仆人一起前行的旅程。
133篇，弟兄姊妹间和和气气，看哪，弟兄姊妹和和气气在一块儿，叫旁人看着多么美好和念残。这就像用贵重的油倒在亚伦的头上，套到胡子上，又套到他的衣襟上，又好比是黑门的露水浇在西安山，因为在那儿有耶和华所预定的福，就是永永远远的生命。
因爱启程，
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弃传统的信仰还有家族传统，开始踏上与主耶稣一起的同行之旅。
让故事传承不受云的隔阂，
我们邀请还有鼓励你与主的子民一起借助120-134篇，与耶稣基督一起往高处行，一起寻求上主的同在。
诗篇132篇是最长的上行之诗。生活在旧约时代的大卫想要为耶和华建殿，让神的约柜有一个安息之所。那么在新约时代，神心灵的安息之所是哪里呢？其实就是我们的内心。我们必须先在主的里面安息。纵然外面波涛汹涌，我们仍然可以在它里面安然躺卧。这种安息不需要好行为的努力，这种安息需要学习，是信徒务必竭力进入的。默想和讨论。一，我们通过自己的表现以哪些方式来寻求神的认可呢？二，在主的同在面前，我是否变得坐立不安，或者我可以在他那里找到我的安息之所吗？
艰难和困境让我们学习对主的信靠与呼求，
平顺和富足让我们学习对人的感激和分享。
这是认识上主的旅程，也是我们里外更新的过程。
恩典与真理与你一起
踏上这条朝圣之旅。
我们在这个朝圣之旅当中呢，我们发现呢，其实我们人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，其实是一个很孤单，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，更是需要主的帮助。所以呢，当中提到一个方舟啊， 这个方舟呢，其实预表了主的拯救。在永恒的国度里面，我们失去了这个恩典，失去了救恩的时候，主能够来拯救我们。所以这个方舟呢，预表了主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救赎，让我们脱离罪恶捆绑，让我们进入到永恒的国度。这就是主透过这个来预表的。那么到了尔撒麦西哈来到我们人的当中的时候，他真正的成为一个救赎，透过自己就来拯救我们，那个十字架的救赎，透过死，透过复活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脱离罪，脱离死亡。所以这就是让我们透过尔撒麦西哈能够进到永恒的安息的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诗篇132篇呢，就是让我们看到麦西哈呢是拯救我们的方舟。
是的，麦西哈他拯救了我们，就好像带领我们脱离了那个罪的洪水，进到了圣殿里荣耀的国度。只有麦西哈才能真正的够给我们平安和稳固。那听了今天的诗篇以后，让我们来一起思想一个问题，什么是真正的平安？
真正的平安呢，在地上我们真是找不到，因为你发现你用什么方法没有办法得到永恒的啊，除非是在主的里面。也就是当我们在主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受主的保护，受主的这种整个的生命的保障，以至于我们可以面对外在的环境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面对各种挑战、困难、艰难，我们不惧害怕的时候，因为有主的保护，有主的看顾，所以我们就不再害怕。所以我们很多的人经历了主的时候，即使面对风浪，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依然有一个安稳的心，那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平安。这个平安只有在主的里面。所以尔撒自己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你们在地上没有平安，但是在我的里面有真正的平安。所以进到他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永恒的这种安稳，永恒的这种平安的心。那我们想到一个图画啊，就是在一个波涛汹涌的河流之上呢，有一只这个小鸟，它在一个鸟巢的里面。这个鸟巢在哪里？鸟巢就在一个树枝，那个树枝呢正好伸到了那个河的上面，鸟巢呢就是在那个上面，那个小鸟在那里安详的在那里休息睡觉。那么说明什么？它没有受外在的影响，它也不用担心掉在水里面，因为有那个保障。那我们通过那个来思想，就是当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能够有主的保护，有主的看顾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在受外在的环境的影响，而是真正的里面有这种安息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主的里面可以享受的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平安王》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马太卷第19章的诵读。
神颂扬，我尊重你，主，我尊重你。
尔萨·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。一起来听《天经马太卷》，这是智能主的福音。
智能主的福音第十九章。尔撒讲完了这些话，就离开加利利，来到约旦河东的耶户德境内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在那里治好了他们。法利赛人前来试探尔撒说，人根据某些理由休妻可以吗？他回答，造化主从起初造人的时候就造男造女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。这些话你们没有念过吗？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，而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真主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他们就问，为什么穆萨却吩咐人若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呢？他说，穆萨因为你们的心硬才准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贞，就是犯奸淫了。门徒对他说，夫妻的关系既然是这样，倒不如不结婚了。尔撒对他们说，这话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，只有赐给谁，谁才能领受。有些人是生来就不能结婚的，有些人不能结婚是因为人使他们这样，也有些人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自愿这样的。谁能领受就领受吧。那时有人带了小孩子到尔撒面前，求他给他们按手祈祷，门徒就责备那些人，但尔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。于是他给他们按手，然后离开那里。有一个人前来见尔撒说，老师，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着永生？尔撒说，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，如果你想进入永生，就应当遵守诫命。他问，什么是诫命？尔撒回答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伪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当爱人如己。那青年对他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尔撒对他说，如果你想要完全，就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你就必定有财帛在天上，而且你要来跟从我。那青年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原来他的财产很多。尔撒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有钱的人是很难进天国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眼，比有钱的人进真主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听见了，十分惊奇，就问他，
这样谁可以得大救呢？尔撒看着他们说，在人上这是不能的，在真主上却凡事都能。那时布特鲁斯对他说，您看，我们已经舍弃一切跟从了您，我们会得到什么呢？尔撒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到了万物更新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，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也会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。凡为我的名丢下房屋、兄弟、姐妹、父母、儿女或田地的，他必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
我们在马太卷十九章的当中呢，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呢，就是尔撒有关离婚的教导，还有为小孩的祝福，然后就是青年财主论永生，这个几个主题啊，好像很乱。但是呢，我们从这个当中来思想，为什么这个少年官呢得不到永生？你想想，这个少年官他很想得到这个永生，然后主动的来去向主来询问，我怎么样做才可以得永生？那尔撒问他一些问题，你有没有遵守啊？他说，我从小就遵守这律法了，我都按照这个律法去做了。然后尔撒说，好啊，你把你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。结果这个少年官呢就离开了，忧忧愁愁的离开。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得不到这个永生呢？在表面上看好像他的财产很多，实际上呢，因为犹太人的心理呢，就是我要做什么我才得永生，也是靠做行善、做好事、帮助人，我就能得永生。但是问题是，我没有办法100%的做到上主的满意，因为上主要求我们，如果你做律法、守律法，你必须100%的才能得到这个恩典。但是少年官他没有办法，结果走掉了。所以呢，这个里面就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真正上主给我们的恩典呢？我们靠自己真是没有办法，只有靠着主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。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，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，我们多多的去领受主的恩典，领受主的祝福。也希望你呢能够借着我们的手机短信可以跟我们来联系，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
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对，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。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我们下回再
见。